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在马龙的生活中，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，与主同行。由陆娇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，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。
你的言语一揭开就发出亮光，使与人同大。诗篇第119篇130节。大家好，我是陆娇。牧羊人看到天使就相当害怕，所以天使一开始就说不要害怕。当天使带着上帝的信息出现的时候，天使的第一句话经常是不要害怕。大家可以看路加福音1章30节。天使的话好像在暗示我们，这个世界上缺乏喜乐，好几代以来这个世界都没有听过任何的好消息。大家的心中充满呢，只是对压迫暴政的恐惧。这个世界被迫屈服，充满悲伤、愁烦、绝望。然而，从上帝那里来了一位天使，以荣耀的光四面照着他们，并且对牧羊人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”这个是新约恩典时代的特点。从天上来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安慰的话。主耶稣的降生是宇宙间最大的喜讯，关乎万民，表示不只关系到犹太人，也是关系到整个人类呢。主的降生给万有都带来了蒙救赎的盼望。大家可以参考哥罗西书1章24节、罗马书8章21节。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这个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宣告。牧羊人被吓呆了，不过他们的惧怕马上就要变成喜乐，因为天使宣告弥赛亚降生了。在第11节说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这点是一个真理的缩影，首先这是救主，就是能以救赎的大能拯救世上一切有罪的人。他的名字耶稣也已经表达这个信息了。其次，这是基督，这是上帝的受膏者，是以色列的弥赛亚，是能够应付世界上一切的混乱，实现真正的神国的人。最后，这是王，就是能面对永恒掌管一切时代的人。天使说得降生了，得今天降生了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已经正式的开启。犹太人一直期待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。这个消息首先给卑微的牧羊人听见，但耶稣降生的好消息是要给所有的人的，包括平凡的人和每一个谦卑接受着的人。第12节说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啊。这个是多么特别的记号，牧羊人却要借着这个记号去认识那个荣耀的君王。第1，这个是卑微的记号，因为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却愿意卑微的降为世人，在腓立比书2章6到7节。牧羊人要找着那个穿紫袍王子般的娃娃是找不着的，因为他是用布包着的。第2，这也是一个贫穷的记号，王宫是找不着的，因为他生在马槽里，马槽就是他的摇篮，但是却因为他的贫穷叫我们能够成为属灵的富足的人。大家可以看《哥林多后书》8章9节。第3，这个更是一个软弱的记号，但不是生来就高大威武的， 爱是弱不禁风的小娃娃，最后甚至软弱到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大家可以看古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三节。那个是很奇怪，别的一个人希望去认识地上的君王是杰作之重要的标记，上帝要把什么信息传递给他的子民呢？当基督来的时候的藐视一切分别等级呢，就是大家杰作表示伟大的勋章，这却带着他的软弱、贫穷和卑微的标记。在世界上认为伟大呢，在上帝眼中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，而世界上看为卑贱呢，却是上帝特别拣选的。大家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-29节。真正的伟大是在品格上，绝不是在处境当中。戴上一顶王冠比如什么，要确实的知道你有一个头佩戴王冠。身穿紫袍比如什么，要知道你有一颗心配穿紫袍。这些特别的标记都告诉我们，基督同情那些生活最卑下的人，同情那些最平常和最贫穷的人。没有的人能够说基督从来不到他们这里来，但是基督曾经来到过地上，接触到人生的最底层，以至于他的慈爱和恩典没有人不能得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再追想这个传颂了千百年的大喜的信息，愿主带领我们，使我们充分的理解这个大喜的信息对我们的意义。就是这个是一个关乎历史的信息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掌管历史的大能。这个也是一个关乎生命的信息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赐人生命的恩典。这个更是一个关乎万民的信息，可以看到上帝怜悯世人的慈爱。愿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神，阿们。
主耶稣说，烦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听众朋友，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，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，使你得安息。
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的安息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学我样式，你们就必得安息，得安息。Yeah. 谁需要关怀，在世界另一端仍然等着被爱，带着你手中所握所拥有的一切，用时间换取时间，用生命的再错，做正确的选择，期待新鲜生活。如果有谁说他需要我，丝毫不用考虑，让我飞奔而去。就算夜幕初霁的身边，都只有冷眼旁观。是谁需要这爱？哦哦哦，夜幕初霁的身边，那只有冷眼旁观。哦哦，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，可是谁需要这爱？哦哦，在世界另一端，热爱能否感染？也许今天的我们。
欢迎是两个人在烟火燃节里呢彼此赏玩，它会有摩擦，也会有疲惫，会有误解，也会有心酸，但只要愿意沟通，愿意理解，再难的关口也能慢慢的走过口。在这点我们陪伴你一起面对问题，一起学习爱的敢阐述或呢敢从容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您带来的美满婚姻不太难。欢迎收听美满婚姻不太难，这个栏目强调婚姻要美满，只是很多在婚姻中的夫妻并不难有共鸣，因为太多人住得太难了，所以采取了消极的解决方法，离了吧。我相信这个不是人人都希望的结局，因为这是痛苦的抉择，这是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怀的最真诚的盼望，就是当然遇到困难的时候懂得找个可应对化解，又或是我们的家人好朋友遇到婚姻瓶颈的时候能够有实践的辅导，好好呢来化困难为动力，夫妻一起冲破难关，共同创造美满的婚姻。 今天我们要一起踏这一行，碰到婚姻出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？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些技巧，可帮助那些面对婚姻困难的家人或是朋友，这个也是这个栏目的心愿了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先提出是婚姻辅导这一方面，让我们来反思一下，找个来为婚姻出现困难的夫妻，给予他们关怀与辅导。在海外，婚姻辅导是一门专业，我们在这里谈呢只是皮毛，但是这些我们接触到的很多濒临破裂的婚姻关系，我们可以给予支持和帮助。因为会看到电视那个访问，对象是一位心理专家，问他如何辅导受非典型肺炎影响的人。他如此说，我会对他们说，开心又要做人，不开心也要做人，何不选择开心的去做了。举耳听来是一句全面的话，但细心咀嚼后，发现这句话值得我们在关心人的时候好好的反省哈。整句话的底层含义似乎是指当事人可以选择开心与不开心，既然可以选择开心，那么是否暗示当事人目前不开心也是选择而来呢？把开心与不开心还原至个人选择的层面，那么那些层面无常厄运而不离不从心的人，就会承受双重的痛苦。第一种的痛苦是面对厄运的煎熬，第二重痛苦是被指责选择不恰当的态度，不开心来面对厄运。究竟当事人那不开心状态是选择而来，还是遇着厄运必然的后果？如果是他们的选择，当然要为所选择呢承担后果，但如果这个厄运带来呢是自然结果，那么他们所需要呢是人们的同情和体谅。另一次经历也是我发誓对受害者应有的态度。那次在公交车候车，看见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娃娃，一个已经是30-40岁的少年，另一个是坐在婴儿车上有1.5岁的娃娃。那个婴儿越是十分安详的坐的，好奇呢看着周围的东西，但那10-来岁的少年不断的顽皮的骚扰他，甚至婴儿按耐不住嚎啕大哭。站在旁边的妈妈被娃娃的哭声弄得不耐烦，就蹲下来大声的要娃娃闭嘴，并责骂他的声音干扰不到别人。旁边那位顽皮的少年竟牙牙得劲的笑起来。这幅画面令我发现到，无辜受害的人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还要因为受苦所发出的呼声而惨遭惩罚。反问我们自己，我们对那些受苦者发出的声音是同情，还是只想积极的去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，然后要他们闭嘴？解答呢，而问题的核心还原在当事人选择不开心或者是开心的态度上。其实选择开心或不开心的那一句话本身没得那样不妥，重要呢是我们各有听清楚受苦者的心声，各有安抚他们的乐器，恰当呢而问题定位是一个人的责任，还是环境对他们的不公道。纵然在关怀辅导的领域所能发挥呢很有限，但至少可以给他们一句公道话，不至于而以前的问题跨越至个人的选择层次上。第二方面呢，在中立的原则下保持立场，在反思整个社会文化政策对婚姻所造成的冲击的时候，我们期望不要把问题太个人化，一直怪罪于受害者。同时在处理夫妇二人关系的时候，也要担心男女不公平的现象。记得有一位辅导员在处理妻子投诉丈夫不参与教导娃娃的时候，他对妻子说，既然你的丈夫对娃娃不加理会，你就要更加努力。妻子回答，对我不公平，为何他可以坐视不理，我就要上街复制。这位辅导员反驳那位妻子说， 那道为了公平，你们俩人也会不理娃娃吗？妻子哈雷无言以对，但内心愤愤不平。不错，娃娃总需要父亲的照顾，既然无法令父亲参与，便向母亲施点压力，让他为娃娃负上更多的责任，这个是我们一般的想法。然而那位母亲的确会感觉到不公平，却好像不能反驳辅导员的暴力论。在顾及公平的原则下，若我们改用语气问这个母亲，事实上你比你丈夫在照顾娃娃方面付出更多，是哪样令你愿意这种做呢？那位母亲可能会相应说，因为我爱娃娃。辅导员的提问肯定了这位母亲的努力，而事实上她照顾娃娃是的确比丈夫付出更多，总是真的不公道，但那位母亲因为爱也甘愿付出，这样她至少得住辅导员的肯定而非是责备。还有些例子，一个关怀者也可能表达了对弱小一方的谴责，例如丈夫因脾气暴躁而熬到妻子，我们会问妻子，但是你说的那样激起他的情绪，这样似乎是把虐待的责任推卸给妻子。若辅导员问他动手前发生了哪事，你们的对话是怎样呢？这个提问就能够帮助辅导者了解当事人的情况，却不含谴责。而对丈夫则可以问，是哪样令你选择动手来宣泄你的情绪，而不是问什么令你至于激动的到动手呢？前者是要丈夫为他的熬刀行为负上责任，后者则是按熬刀的责任推卸给别人。欢迎辅导的过程特别强调关怀的人要中立，怕出现偏帮的情况，但有时没得立场也是立场。在大是大非的情况下，关怀的人虽然要谅解或尊重双方，但亦不得不表达立场。这并非把关怀人员的价值强加在当事人身上，而是反映在整个辅导的介入过程中。第三，是引导当事人反思婚姻观。据了解，专业辅导是十分尊重当事人的自觉，就是自己做决定的意思，因为当事人比任何旁人更了解自己的需要，他们才是自己的专家。我也十分欣赏这个原则背后的精神，这样对当事人是一份由内心发出的信任。不过自觉走向极端的时候，就表示辅导员做事不力，态度冷漠。我们既要尊重当事人的自觉，又不至于袖手旁观，十分难以取得平衡。我们既要反省社会文化、法律、政策等等对婚姻的影响，或许可以多做一些就是当事人未经思考而完下离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可以帮助他们深入反省自己的婚姻观以及形成的原因。当事人的婚姻观究竟是不思所想呢？当事人的婚姻观究竟是不假思索呢？受大社会的环境的范围影响，还是经过深思熟虑呢？虽然听过一些关怀辅导的人，因为接受这个自觉原则，在求助者决定离婚的时候，他们便协助当事人顺顺利利离婚，包括说服不愿意离婚的一方接受现实，鼓励他们在接受伤害的大原则下摆脱离婚手续的。虽然离婚的手续摆脱，但千丝万缕的情节未解，即使是提出离婚的一方，事后也十分后悔。当然若求助者一意孤行，辅导员也无计可施。但就刘然的经验，很多求助者都是在徘徊在症状的时候来寻求协助，他们自己也认不得离婚可是正确的决定。那么作为辅导员的职责，就是帮助他们认识或发现自己的婚姻观。过程或许是反反复复呢，但总比匆匆的去理顺当事人的意向，美其名自觉， 大事好，大事让人为自己没有考虑清楚来的干事活。我们最终也要尊重大事人的决定。但在他们思考决定的过程当中，辅导员可以帮助加入一些发心的元素，尤其是欢迎价值观，让他们三思而行，以免将来后悔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
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唱走往祝福的方向。
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，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
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
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
每个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
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
深深爱。